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让我们共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此时此刻我们恭敬在你的面前，求你洁净我们的心灵，让圣灵宝惠师充满我们，让我们空空的来，满满的归。求你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在你的面前蒙你所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刚才主持人读了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几节经文，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以三代经课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神的话语，分享福音的信息。因为三代经课乃是通过三年的时间，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圣经来简单的读一遍。三代经课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通过三年的时间，心灵得到造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加明白，更加清楚上帝的话语，圣经的奥秘和主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同时通过读三代经课，让我们在礼拜天，无论你到哪一个教会去，他所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主题。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的任何地方，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起敬拜的内容都差不多是同一个内容。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三代经课的意义所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读了刚才的路加福音的这样一个经文，我们看到在经文中间所说的主耶稣进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姐姐叫马大，妹妹叫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并非是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一般来说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因为这个村庄就是伯大尼。伯大尼这个名称对于我们常州的弟兄姊妹来讲是非常的熟悉的。在十几年前，在我们常州的闽黄的教会办了一所敬老院，这所敬老院的名字叫伯大尼康乐中心。伯大尼康乐中心为什么叫伯大尼康乐中心呢？那就是我们这个敬老院要学向伯大尼马大玛利亚这一个村庄的这一户人家一样，像他们那样，像他们一样接待主耶稣那样来对待我们那些需要服务的老年人、老年信徒，让他们能够在这里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伯大尼康乐中心。但是这个康乐中心现在已经做了一些调整，普和敬老院已经是在很多老人已经到了普和敬老院去，但是伯大尼康乐中心却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很多人也因此知道了什么是伯大尼康乐中心，伯大尼康乐中心是干什么，同时也知道了伯大尼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经常读圣经，对于伯大尼这个地方不会不知道，不会不熟悉。伯大尼是主耶稣经常去的这个地方，因为有着伯大尼的这一家人，这一家人中间姐姐叫马大，妹妹叫玛利亚，这类似于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的名字会是一样的。同时在这个家庭中间还有一个兄弟叫拉撒路， 主耶稣曾经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本来已经死了，他的两个姊妹乃是向主耶稣去报丧的，告诉他我们的兄弟拉撒路已经去世了。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让上帝和他的儿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让上帝和他儿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基督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说，拉撒路乃是睡了。接着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下，在主耶稣基督的祝福中，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神迹。但是伯大尼的这一家人是有福的，伯大尼的这一家人恭敬地接待耶稣，伯大尼的这一家人是有福的，伯大尼的这一家人仰望耶稣，侍奉耶稣，爱耶稣。可以说伯大尼的这一家人就是一个教会的存在，一个初期的教会的存在。他们接待主耶稣，他们在对待主耶稣就像自己的家长一样，他们的家庭成为了一个福音的中心，主耶稣在他们的家里传扬天国的道理。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个经文里面所记载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经文并不长，经文只有短短的几节，但是经文短短的几节却像一幕电影一样，一幕话剧一样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这经文乃是告诉我们两个人的对话，三个人的事情，两个人的对话乃是马大和主耶稣的对话，三个人的事情乃是讲的是马大、玛利亚和主耶稣共同在一起的事情，或者说是马大和玛利亚共同侍奉中所遇到的一个矛盾的事情。马大是一家之长，是大姐，很能干，指挥着所有的家务，同时也亲自去参与劳作。马大非常的能干，勤劳、善良、勇敢、智慧。而玛利亚呢，她却更加的恭敬耶稣，更加的靠近福音，追求生命。所以当马大在辛苦劳作的时候，玛利亚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听福音。玛利亚曾经用一玉瓶的香膏来膏抹主耶稣，所以玛利亚愿意追求生命，亲近主耶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矛盾便出现了。马大伺候了主耶稣，在劳作，在辛苦，然后看到玛利亚不再做工，却在主耶稣的脚前听到。马大没有跟玛利亚去交流，马大是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马大对主耶稣说什么呢？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我们看到马大是恭敬主耶稣的，马大身为一家之长，他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家之长，他而是降卑，变成是侍奉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用人。他把这个时间放在侍奉主耶稣之上，他称耶稣为主，他对主耶稣说什么？主啊， 他不是直呼其名，不是直呼其他，他是称呼他为主。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且赋予切切实际的劳动来侍奉主耶稣。但是此时的马大内心里是不平安的，内心里有很多的怨气在里面。他没有对着玛利亚去发，他乃是要找到一个平和的更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把主耶稣作为一家之主，凡是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祈求，来寻找，来仰望。所以马大对主耶稣说，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他把自己的想法通过一种委婉的方式向主耶稣基督发出了祈求。马大是有福的，马大不仅亲自的伺候耶稣，和耶稣在一起，马大是有福的，马大还能亲自的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祈求。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乃是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经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具有深刻的意义。经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乃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没有批评马大，主耶稣告诉了我们，马大，你不要为此事忧虑。你和我在一起，每一个人的分工乃是不同的，你的能力，你的水平乃是做工服事。而玛利亚呢，她的恩赐就是在追求属灵生命的道路之上，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就是马大、玛利亚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祈求的这一件事情，所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共同向我们展示的，刚才我说的，像一个话剧的一样，像一幕电影一样，像一幕电影的桥段一样，在我们面前展示的这样一个情境。在此情境之下，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又得到了怎样的启示呢？或许我们听了这样一段经文以后，心里面思想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似乎也在为马大而愤愤不平，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于为主耶稣基督的回答而不能理解。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思，让我们共同来读这段圣经，来思想这段圣经，透过圣经来看我们今天教会和我们今天属灵道路上人生的景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马大的智慧乃是向上帝诉说，向上帝祈求，凡事仰望，凡事信靠。他不直接跟玛利亚发生矛盾冲突，甚至于说他爱主耶稣，他也爱他的妹妹玛利亚，他的妹妹有追求，他也认可他的妹妹，但是我实在是很忙，你让他来帮帮我好不好？这是马大的诉求。马大的诉求，他去向主耶稣诉说，他去告诉主耶稣。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们要学马大向主耶稣 去诉说，向主耶稣去祈求，把它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通过我们的祷告祈求圣灵保惠师来启迪我们，引领我们，光照我们，指引我们的方向，引导我们前行，照亮我们前行之路。这是马大给我们所留下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而玛利亚呢？玛利亚对我们的启示，她是一个爱主的人。主耶稣只要来了，他就跟随在主耶稣的左右，跟随主耶稣，在主耶稣基督的身边做服务的人员，在主耶稣基督的身边能够最先的听到福音的信息，圣经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玛利亚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今天我们在座的人的光景吗？天气如此的炎热，我们完全可以睡一个懒觉，完全可以在家里享受阴凉，或者跟家人在一起，或者去逛一逛商店，或者到公园里面去欣赏一下美景，或者到什么地方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来到这样一座圣殿，来到我们的教会，不正是为了亲近耶稣和主耶稣在一起吗？今天我们也许会引起别人的不理解，会引起人们的误解，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注视我们，在光照我们，上帝在我们的心里与我们同在，那上好的福分便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福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唱诗、赞美、感恩、祈求，所有的这一些不正是当年玛利亚所做的一切吗？因着这样的缘故，今天我们要到上帝的面前来，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这是上帝所亲自赐予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一个信息，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这乃是有着更为深刻的预表。马大、玛利亚、伯大尼的这一家人，正如我刚才所说，是一个初期教会的雏形，他们家里就是一个教会。主耶稣亲自来到这一家，人们聚集在这一家，这一家中间有两个姊妹在侍奉主耶稣，在服务众人。正如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在进门的地方我们有人做引导，引导看我们的健康码、行程码，为我们测量体温，让我们平安地进入这一个教会。进入教会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受书的人，有门卫，在我们这个大厅里面有服务的人员，哪里的空位置可以坐，哪里还有人，如果有腿脚不好的，有老年人，我们会去帮助，我们会去扶持。同样在这个讲台上有诗班，诗班有男生有女生，有男高音有女高音，有男中音有女中音，有低音，同时还有指挥，还有钢琴的伴奏。在我们的后台还有专门放音响的人员，还有专门放屏幕的人员，在楼下还有电工在维持着我们教会的安全。所有的这一切工作都是各司其职，不能混乱。如果说今天我们的伴奏人员 去管水电，去做服务，那么谁来做我们的伴奏呢？同样的道理，如果诗班的人员现在在台下做服务，那谁在台上献唱呢？教会是一个系统，是各司其职的一个系统，正像我们这个社会也是各司其职的。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自己，做好我们本分，做好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贡献，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付出。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是来听到的，就在台下安静的听，在台上唱诗的，除了听到之外，你们还要献出自己的歌声来赞美主耶稣，感恩主耶稣，献给上帝我们美妙的赞美。每一个人各司其职是何等的重要。炎炎夏日，天气很热，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做底层工作的人员，清晨4点多钟环卫工人就已经开始劳动了，他们把所有的小区街道的垃圾全部收集起来，送到垃圾站去统一的进行管理焚烧。所以这样一份工作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间却享受到了他们劳动的成果。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区里面的环境是焕然一新的，地上已经干干净净，垃圾桶里面也是空空的，等着我们把垃圾放进去。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想到在凌晨的时候有一群人为我们有所付出，有所劳动，有所努力呢？我们要感谢他们，我们要感恩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才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尽管我们觉得这个工作不是全部，但是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工作，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很糟。我只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道理。在这样一个道理之下，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做什么，应当明白自己在家庭中在社会上的工作。你是一个母亲，你要带好你的孩子，教育好你的孩子，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你是一个父亲，你要去做工来养家糊口，让家庭变得更加的美好。你是一个孩子，你要认真的学习，拿出好的成绩，让你的父母亲觉得所值，让你的父母亲有荣耀。同样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传扬福音，我们要让周边的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相信，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上帝的面前和我们一样，都能得到救恩，得到生命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社会是这样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每一个人就像是一个大的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是不可或缺的，是不能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一个大的机器上面的一个螺丝钉那样旋紧自己，像一个螺丝钉那样去做好自己，不要松动。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一部电影中间其他内容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里面一个情节。这是一部战争电影，讲的是战争的年代，有一个机械师 冒着零下十几度的这样一个温度严寒，脱下了棉衣，钻到了飞机里面的螺旋桨里面进去，去修一个零件。修好了零件出来以后，他手底下问他说，你进去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进去就是旋紧了一个螺丝钉。哎，当时觉得很奇怪，这个机械师就说，如果这个螺丝钉没有旋紧，就可能导致这架飞机的毁灭，这架飞机的在空中失去它的功能而坠落。由此可见，这个螺丝钉是多么的重要。尽管这个电影的名字和其他的情节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一段我记得很清楚。也正是这样一个道理，乃是告诉我们，指引我们，启迪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自己在家庭、在社会、在教会、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螺丝钉。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的幸福，我们的所求所想才会真正得以实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给我们的信息，一个分工的道理。分工有不同，分工有不同，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自己。同时，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不可攀比。接着我们刚才的经文所说，接着我们刚才所说的道理往下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好自己，我们不要去盲目的攀比，盲目的攀比会使自己失去自我，失去方向，忘记自己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自己能够做什么，自己不能够做什么，自己有多少力量，能够做多少事情。盲目的攀比会让我们心生骄傲，会让我们心生嫉妒，盲目的攀比会让我们不知道重点。我们小时候读过一个猴子踩稻子的，猴子踩桃子的这样一个故事。猴子踩桃子，踩一个扔一个，踩一个扔一个，一个桃子吃了一口就扔掉了。但是他们这样的行为导致了没有重点。我们常常也以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来比喻一个人没有重点，他不知道重点，他不知道什么是他们的重点，他们应该干什么，他们应当怎样去行，应当做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间做好自己是最为重要的，但是盲目的攀比那是不可取的。每一个人的能力水平都是有限的，我就亲自看到过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单位有两个人，过去有两个同事，一个呢手里有很好的房子，一个呢手里有一笔现金。一个呢手里的房子在哪里呢？在我们这个北直街小区。房子尽管不大也不新，但是很值钱，它是一个学区房。而另外一个人呢有100多万的现金，而有房子的这个人呢把房子出租出去收房租，一个月有1000块钱。而有现金的这个人呢去把这个现金去买了理财产品，买了理财产品以后呢他有5点几的利息，有多少利息， 那本来没有什么问题，而有房子这个人呢，他就贪图这一个有现金的人，去跟他攀比，他觉得他也要去买理财产品。当他听说边上的人，你到哪里去了？我到银行去了。你去干什么了呢？我去买理财产品了。你理财产品有多少利息呢？我的理财产品有五点几的利息。他心里就开始不平安了，他心里面就发生了动摇，他就回去把他的房子以80万的价格，我记得在2016年以80万的价格把它卖掉了，然后拿了这个钱去买理财产品，也去拿这个利息。没有过多久，因为他这个学区房很快房价飞涨，最后房价翻倍，他懊悔不及，他这个利息的话远远及不上他的房价。我们不来说他们自己谁对谁错，但是却看到他们盲目攀比的一个结果。盲目攀比就会迷失方向，最后他80万块钱乃至于买不到房子，他的孩子要结婚，他甚至于还要再去贷款。所以我就经常说，你这是一个盲目攀比的结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跟别人盲目进行攀比，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最后的失败是注定的。不要盲目的进行攀比，个人做好个人的事情。借着这一件事情，我想讲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就是我亲自看到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在40年代、50年代、60年代，我们常州教会有一个女传道，过去的女传道是不做牧师的，都只能做传道。我们有一个女传道叫戴慧珍小姐，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传道，做了将近30多年。文革以后，她是上海人，回到了上海他们的家里。他们家里有3个姊妹，都没有结婚，老大叫戴慧珍，老二叫戴雅珍，老三叫戴丽珍。老三戴丽珍后来被按立为牧师，现在还健在，今年已经105岁了，是很高的寿数。我们经常会问他，这个戴牧师啊，你为什么会这么长寿呢？你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呢？他就告诉我，我很幸福。我说，为什么你很幸福呢？他说，我有2个好姐姐，大姐会烧饭，烧的菜很好吃，二姐会干活，做衣服洗衣服都是我二姐做的。因为过去的人，他很多人他是不买现成的衣服的，他是买了布回来自己做衣服的。啊，大姐会烧饭，烧饭洗碗这些都是大姐做的。二姐呢，会做衣服，会洗衣服，会干家务，会搞卫生，把家里办搞得井井有条。所以作为我来讲，我就不需要干任何的活，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那么我把时间更多的是放在教会，更多的是亲近耶稣。所以戴丽珍牧师在1985年也担任了华东神学院的院牧，这个华东神学院的学院里的牧师，就是跟院长一样，院长是行政的事务，院牧呢是在神学院里牧养的工作，也长期担任我们上海牧恩堂最大的一个教堂的这牧师。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擅长也是不一样的。大姐擅长做饭，二姐擅长家务，而戴丽珍牧师呢，他更擅长来追求福音的信息，生命的道理，追求福音的信息，来牧养群羊。所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借着这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一个美好的见证，上帝给戴丽珍牧师以105岁的高寿，让他身体健康，让他用生命在我们的面前来做出美好的属灵的见证。这是何等的美好的事情呢？但是我们听到这一个美好的见证的同时，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假如说他们三个姐妹很不团结，彼此相争，你干得多他干得少，你为什么不洗衣服，你为什么不做饭，我们大家轮着来，那么这个家庭还会像今天这么和谐吗？还会如此幸福吗？还会这么美满有见证吗？不会，至少不会像这样有见证，这样幸福美好。这正如我们一个教会一样，各司其职，每一个人做每一个人应当做的事情，每一个人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去攀比。但是这个家庭各司其职，乃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好的福分，每一个人上好的福分。尽管我们看到戴丽珍牧师在教会里面牧养，有上好的福分，也有很高的地位，但是戴慧珍小姐呢，戴雅珍小姐呢，同样也是有了上好的福分。他们所有的这一些都是在神的面前摆上的，在上帝的面前摆上的，为的是荣耀神，为的是传福音，为的是教会的兴旺，福音的兴盛，所以他们无怨无悔。戴丽珍牧师曾经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的父亲戴养清牧师活到了104岁，1988年104岁是一个很高的高寿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活到80多岁就已经是高寿了，现在条件好了，人的寿命增加了，但是在80年代活到104岁那是很少见的。那么戴丽珍牧师告诉我一件什么事呢？他说我的父亲活到104岁完全是靠我的大姐和二姐。我的大姐为了让她的父亲能够吃到鱼，她能把一条鱼的鱼刺全部取干净，大小的鱼刺，一点鱼刺都没有，端给她的父亲吃。枣子把核去掉，把皮去掉，把核去掉，端给父亲吃，来服务父亲，让戴养清牧师在100多岁还能上台讲道。戴养清牧师100多岁上台讲道，是多么荣耀神的一件事情呢？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呢？但是这背后有戴慧珍小姐的努力，有他们的付出，他们就像这一个机器一样，各司其职，最后完成了共同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这是多么的荣耀神。同时在这一段经文中间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坚持的力量。马大很坚持，玛利亚也很坚持，他们持守着各自的使命，做好各自的事情，摆在上帝的面前，坚持做好自己。在我们的学界有一个10000小时的定律，什么是10000小时的定律呢？就是说一件事情你只要做，坚持做10000个小时，你就能成为这一个行业的专家，这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换算一下是什么概念呢？一天工作8个小时，把双休日去除，也就是工作5年的时间， 你会成为这一个行业的专家。确确实实，通过五年时间的连续做一件事情，你认认真真做，持之以恒做，用心去做，你就一定会有丰盛美好的结果，你就一定会收获成功。只有坚持，持之以恒，我们才能享受那上好的福分。正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今天来了，我们明天是不是不来了呢？下个星期还会不会来呢？明年你会在哪里呢？持之以恒。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了一下三代金客的重要性，三代金客的必要性。我们为什么要读三代金客？就是通过三年的时间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读一遍。那么六年的时间呢？读了两遍。十年的时间呢？差不多就是读了三遍。二十年的时间呢？读了六遍。三十年的时间呢？读了十遍。如果说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不过就是把福音读了十遍而已，并不多。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读，福音在我们的心里了然于胸，福音就会在我们的心里扎根，在我们的心里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见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待到那时，我们便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这上好的福分便在我们的心中开花结果，这馨香的果实献给三位一体的上帝，荣耀归主名。让我们共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得了那上好的福分，求你启迪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坚持在你的面前得那上好的福分，得那从天而来的灵粮，你赐福给我们，你指引我们，引领我们前行。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